这一段经文在我们每教会每一次举行洗礼的时候我们都用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熟悉。那么呢，现在我们教会圣礼有哪两种？圣餐，我们刚刚举行过的，圣餐为了什么？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的什么，我们可以信他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礼呢，圣礼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在他的大使命里我们讲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是做什么？做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学什么？学基督的样式，对不对？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们要不要遵行？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受洗礼？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把这个一般所讲的洗礼，我们稍微分下讲的圣灵的洗跟水礼两种。我们做基督徒怎么开始做的？听到了福音，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我们知道怎么样？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主跟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有圣灵的洗，对吧？圣灵的洗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就必得救，没有别的条件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了一切，我们只要相信接受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你要相信，你愿意接受，主就做你个人的主，你救主。那这个之后的话呢，要参加什么？要参加洗礼，就是一般讲的水礼。为什么呢？马可福音讲到，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。所以不单单信，有圣灵的洗，还有什么？还要参加水礼。水礼有它特殊的意义，等一下再详细来解释为什么。这里讲到说，你们受洗归入于基督的，都是什么？披戴基督了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怎么样？披戴的基督，我们应该有基督的形象。活出基督的样式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之后呢，神使我们得洁净了，我们圣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有诚意地位，有称圣的地位，我们要呢要过诚圣的生活，过得胜的生活。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的。好，我们就先讲一讲什么是圣灵的洗。这个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5节，耶稣基督讲说：“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你去查考这个新约圣经的话，圣灵的洗一共出现了七次，在这个四福音中，每次都有一次。这个呢，都是施洗约翰说的。然后《使徒行传》1章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呢是使徒彼得说的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呢。是使徒保罗说的，等一下我们都再详细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讲什么是圣灵的洗，那我们先讲什么是圣灵。我们知道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灵怎么样？与神是同质同荣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不是圣洁的？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呢，圣洁是什么？是圣洁的本性，是圣洁的本质，对不对？那圣灵的洗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有圣灵的洗？叫什么？圣灵要洗净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因为圣洁的神不能跟有罪的人合而为一，所以唯有我们成为圣洁之后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？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对，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所会了解到，我们跟神怎么样建立了新的关系。自从人犯罪以后，神怎么样？就一直在做修复的工作，使我们呢，使我们够得以成圣，能够与神重新和好。那怎么样能够与圣洁的神重新和好呢？唯有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我们成为圣洁，才能够与圣洁的神重新和好。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讲的这个圣灵的洗。我们先看这个最底下这个，看约翰福音啊。约翰福音这讲了什么？讲耶稣基督啊，到约旦河去受洗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啊行悔改的洗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‘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’”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？我们知道当时受洗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从水里出来之后怎么样？天开了。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呢，听到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是吧？好，他 然后呢，所以四学院就看到了，因为父神给他清楚的启示，圣灵降在谁住在谁身上，谁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灵的洗是什么人来施行的，这里讲的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前面三个福音也这样讲了，后来来的人比他比他能力更大，他给他提携不配。那当然我们都是受造的，耶稣基督怎么是创造的主，对不对？他要用什么？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。所以我们知道给我们用圣灵施洗的是谁？是耶稣基督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经常给他们讲到，他们嘱咐他们说，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，就是他跟他们讲说，约翰用水施洗，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然后不多几日我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使我们什么得洁净，得以称义，得到圣洁的地位，得到圣洁的身份。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实际上十六节呢，跟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是彼得跟保罗也说的呀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但是你们要受什么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受过没有？受过圣灵的洗，应该都受过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希利人，也就是讲是外邦人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不管你什么地位，不管你什么背景，我们怎么样，都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，这是我们所相信。所以受洗要几次？一次，只要洗受洗要一次就够了。一洗，我们相信什么？三一的真神，一位神。我们也是同一个教会里面，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元首。所以呢，给我们施洗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得以称义、成圣的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看看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，在祝棚节的最后那一天，就是那祝棚节最大的一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第七章38-39节讲，信我的就如圣经上所说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然后什么？这是讲到什么？这是讲到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，因为耶稣基督尚未得这荣耀。所以这讲了什么？在旧约的时候会不会有圣灵降在某些人的身上？发生过，在特殊的时间、特殊的人，神所要拣选他去成就特殊的工作的时候，圣灵会降在这个人身上。当这个工作成就了之后，圣灵怎么样？在旧约的时候，圣灵就离开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神的工作圣灵就离开了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讲什么？圣灵要降下来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讲说：“我去是吗？是对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谁不来？保惠师就不来。保惠师是谁？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得很清楚。在14-16节讲到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然后讲到什么？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圣灵怎么样？来了之后怎么样？与我们永远同在，跟旧约是不一样的，是与我们永远同在。然后17节也讲这个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保惠师就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，我们实在很有福气，旧约的人都得不到这个福气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主义救主之后，耶稣基督就怎么样？亲自给我们用圣灵的洗，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怎么样？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会离开，对不对？那么既然说前面讲的说耶稣还没有得荣耀，所以圣灵还没有来，对不对？耶稣得了受死复活以后，恢复他从创世以前就有的荣耀之后，圣灵来了没有？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然后呢，第一个五旬节怎么样？圣灵的降临，对不对？圣灵像什么呀？像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，那时候就落在这使徒门徒的头上了。这时候圣灵怎么样？就降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也讲到过，任何东西有开始，就会有结束，对不对？好，五旬节 啊，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圣灵降下来了，一直在地上，对不对？神的应许怎么样？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基督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有开始的事情就会有结束。什么时候圣灵会离开这个世界？他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？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比较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他怎么 停在空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死的要复活，睡了的要复活，然后呢，没有死的要怎么样？要被提，我们的身体得赎，要变化，然后怎么到空中与主相应？这个时候呢，教会怎么样？教会的被提，圣灵也一同。所以怎么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灵不在世上的时候，也就是什么？就是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呢，开始的时候是什么？五旬节，圣灵降下，然后一直在地上与我们同在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世界的末了，这个被提的时候，这个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能够弄清楚，能够明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耶稣呢，也是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使我们的罪得赦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的话，不是圣灵给我们施洗。我们讲的是什么？谁给我们施洗？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洗净我们、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这是圣灵的洗。我们讲到圣灵的洗有几次？一次，对不对？只要一次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我们就是什么？从罪人成为什么？成为义人。从不洁净的成为洁净，对不对？以后我们这个必朽坏的，以后会怎么样？成为不朽坏的。那这个我们也常常称到什么？讲圣灵的充满。圣灵的充满是怎么样？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一共讲了十次，有六次用的是形容词，四次用的是动词。所以呢，四次用的形容词是讲什么 ？Full of， 就什么？像是一个容器，你看装得满满的，满到什么？流露出来。所以呢，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流露出圣灵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要结圣灵的果子？就是当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知道自然就流出圣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另外呢，动词呢用的是 fill with， 就是我们被什么？我们被圣灵所充满。所以呢，圣灵的洗什么？带给我们地位的改变。我们从罪人变成了圣徒，一生只要一次，这是圣灵的洗。那圣灵的充满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因为呢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有圣灵的内住，对不对？神就住在我们心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就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顺从圣灵的感动与引导，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之中，说当说的话，做当做的事，这怎么慢慢我们讲，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有圣灵的形象，人家就越来越觉得我们怎么样，哎，这才像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灵的充满，要经常有的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不管在我们服事中，在我们行事为人上，我们都应该经常寻求圣灵的充满。好，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水礼。所以我们在已经决志信主、接受了圣灵的洗后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水礼？当然，圣经上也讲说，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也吩咐我们要受水礼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信神，我与神有新的地位、新的关系，就好了嘛。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受个水礼？有没有什么原因？神吩咐的当然有他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我们讲怎么样？我们打个比方来说，好吧？有个男孩跟女孩两个人处得很好，最后说啊，我们结婚吧，结婚了，然后就什么，就去领证。领了证之后，要不要办个婚礼啊？ 想想，大部分人都希望办个婚礼吧？为什么？你领了证了，不就已经证明了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办个婚礼呢？你这是喜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是荣耀的事情，你愿意跟所有人分享，公开的宣告，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美国总统选举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选了，这个某某人就当选了，成为总统嘛，对不对？当选了总统之后还要什么？有没有就职典礼啊？为什么要就职典礼啊？他已经当选了，就是总统嘛，就职典礼干什么？公开的宣告。所以洗礼的话也是怎么样？一个公开的宣告。所以什么？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对神、对众人、对众天使、撒旦、鬼魔、偶像、邪恶的势力，一切所有一切被造之物跟创造的主面前，我要怎么样说？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从今而后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个人的主与救主，所有的这些撒旦鬼魔不要来搅扰我，邪恶的事情不要来吸引我，因为你们怎么样？我是属基督的，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。现在的话，不同的教会有的用呢点水礼或者洒水礼，有的用什么？有的用浸礼。既然是一个仪式，用洒水礼或者是这个点水礼或者用浸礼，有没有特殊的关系？这是肢解的事情，我们不需要争论。所以呢，你受的点水礼也好，你受的浸礼也好，都是受洗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重要，都是受洗，这是一个仪式。就是说你结婚，对不对？你要在教会里面来办婚礼，或者你要在一个饭馆里面或者一个礼堂里面办婚礼，是不是都在办婚礼？这关系不大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这是一个公开的仪式，公开的宣告。那么什么人给你受洗重要不重要？我们一般都希望牧师，对不对？因为牧师被经过安利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什么人给你受洗重要不重要？非基督徒能不能给你受洗？不可以，大家都清楚知道，非基督徒因为他不信嘛，他没有办法给你受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不管是牧师也好，是长老也好，是教会的领袖也好，或者基督徒也好，只要是信主的人给你受洗都可以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仪式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开的宣告告诉什么？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归于基督了。那当然我们一般认为浸礼的话意义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整个浸到水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就表示什么？我们与主同受死、同埋葬，然后同复活。就一般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是鼓励浸礼，那意义上比较好。但是呢，任何的洗礼都可以接受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主要是奉父子圣灵。然后我们要宣告，对不对？受洗的主要目的，水礼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一个公开的宣告，宣告什么？我们属耶稣基督的，宣告什么？我们罪已经得到洁净。对了，马太福音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父面前也不认他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受洗就是一个公开的仪式，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是基督徒了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以后在天上的时候怎么样，耶稣基督也必定会认我们。圣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对不对？基督是圣洁的，我们归入基督，我们与神合而为一，我们也成为圣洁，所以我们披戴基督的形象，我们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呢，罗马书今天的经节六章六节讲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对不对？经常讲得很清楚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受死，同埋葬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怎么样还罪还有没有权利在我们身上？我们已经什么？他神已经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怎么样买赎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 不再做罪的奴仆啊，我们讲与基督同复活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宣告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与基督同复活，我们在主里怎么样？成了新造的人，一个清楚的宣告，对不对？就像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要重新生一遍出来之后，怎么样？你就成了一个新人，对不对？那尼哥底母说，像我这么老了，我怎么再去重新回到妈妈肚子里面生一遍出来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好像不太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圣经耶稣基督就说，从水和圣灵生的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得到重生？就是从水和圣灵，我们得到重生，对不对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圣灵的洗，对不对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我们成为圣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水里，我们怎么公开宣告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在主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与基督同受死，与他同复活，就成了在主里成了新造的人，一个新人，宣告我们是一个新的人。格林多后书也讲得很清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也神接受我们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神就会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。你不要做什么，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事情，达到什么水准，拿到什么 degree 或者需要做个公职总裁，这都没有必要。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你唯一要什么？你要相信接受，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，圣灵就永远住在你的心中。耶稣基督就圣灵把你洗净，那么洗净之后，你就怎么样？与主同活，就除去你一切的罪与不义，变成了新的人。也讲到了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什么？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对不对？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埋葬怎么样？我们旧人旧的已经都过去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然后我们从水里面出来之后怎么样？我们就是属于基督了。我们是一个新的人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从死里复活。同样的，这都是一种预表，告诉我们的，在主里面，我们也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对的，受洗去了，浸在水里，对不对？我们用浸礼来比喻，就是浸在水里，我跟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，从水里出来。下面我们看耶稣基督同复活，同为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什么人才能够受洗？一定要决志信主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主义救主人，才能够受洗。给你受洗的人也一定要什么？要是信主人，一定要是基督徒才给你受洗。那么如果这个基督徒给你施洗的人以后又行为不好，或者离弃了神，或者怎么样，你需要再洗一遍吗？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的这个仪式的话是什么？是奉什么？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。所以那个人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只要他是基督徒，只要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举行这个仪式，你不需要再洗一遍。所以讲的一主一洗，一洗一生，洗一次就够了。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的洗，然后我们在人前、神前，所有被造的物的前面，公开的受洗，承认主是为我们个人救主，也是叫一次就可以了。然后讲呢，宣告我们什么？与基督联合，对不对？我们与神呢就合而为一，讲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什么基督里面。我们看圣经怎么讲？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对不对？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怎么样？就像复活的主一样，对不对？复活的主怎么样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。我们与主是联合在一起的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。最后呢，我们成为我们受洗以后呢，也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公开的宣告，我们就成为教会的肢体，对不对？宣告我们成为教会的肢体。这怎么说呢？就像格林多前头讲的，不管我们是犹太人，是外邦人，是为奴的、自主的，我们呢同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所有的基督徒是互为肢体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元首，对不对？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我们都在什么？都在耶稣基督上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是互为肢体，互相关爱，互相扶持，一同怎么样，一同广传福音，是神的名得荣耀，是神的旨意成就，这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联合在一起。于是这样，基督徒我们是属于教会的，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加拉太书讲的都是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了。所以我们讲的，我们为什么很强调说教会里面的合一，教会里面的联合，讲到 unity 的 oneness，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？是合一的，我们同有一位主，同有一位神，我们的信仰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我们一同为了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名得荣耀，是神的旨意成就，是我们教会的目的的一个目标。对，加拉太书讲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到我们如果是一个新的人，我们怎么样要活出新人的样子来，对不对？世界的上的事情怎么样，他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不会为地位、权力、名誉、这个财产或者任何其他事情，教会里面会不会这个事情纷争？真的基督徒不应该看重这一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世界上的这一切，大家所追求的，我们会不会追求？对我没有影响，因为什么？我已经以得到我的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什么？保罗说他可以看为粪土，对不对？世界上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追求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有那永远的家乡，是我们所要去的。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以后我们到新天新地，那是好的。做我们受洗以后，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什么？圣灵的洗跟这个水礼讲清楚了。要另外一个圣灵，我们下一堂再讲，就是圣餐。所以希望这样，我们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接受主以后，我们会得到圣灵的洗，得到圣灵的洗，我们得到什么？可以成为圣洁，可以得到洁净。那我们在水礼做一个公开的宣告。成为基督徒，神会保守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勇士里拣选了我们，谢谢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这其中灵与人的救恩。